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7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卫生当局在星期一并没有报告新冠状病毒新增确诊病例，这个是连续第二日没有新增病例，亦是近十日之内第四次零确诊，显示出香港的疫情暂时趋向减慢。目前香港累计确诊病例有1037宗，另外有一个疑似病例。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卫生当局仍然提醒公众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减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社交活动，降低群体感染风险。而此外，香港当局星期一宣布拨款1亿1100万港元，亦即是大约1340万美元，资助香港大学以及中文大学的医学院进行26项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包括研发疫苗以及抗病毒药物，在社区当中进行病毒血清流行病学研究，探讨香港的早期检测系统评估以及对病毒爆发的应对措施等等。香港当局说，研发的疫苗将会大量生产，并且在健康成年的志愿者当中测试他们的安全性和接受程度等等。澳洲外长星期一说不会屈从于中国的经济讹诈。澳洲较早时候提出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独立调查，但是受到中国反对。中国驻澳洲大使发出威胁说，这种调查会导致中国的老百姓不买澳洲货品，不到澳洲的大学留学。澳洲外长佩恩星期一警告中国，在澳洲呼吁对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进行独立调查之际，不要企图进行经济讹诈。中国当局甚至发布指令，对中国国内研究疫情起源和病毒来源的科学研究人员进行限制。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亦被禁止进行自由的独立调查。上个礼拜，澳洲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所有的成员国支持进行独立的调查，以查清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和扩散问题。澳洲为此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领袖进行了游说。澳洲和中国的大宗贸易除了能源产品出口之外，就是教育以及旅游。澳洲外长佩恩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澳洲发出的原则性呼吁，要求对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行独立审核评估。声明说，澳洲不接受将经济讹诈当作对这种评估的适当回应。俄罗斯农业部星期一宣布将会暂停大部分谷物出口至到7月1号，这个做法似乎忽视了国际组织的警告。这组织要求各国在目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不要中断全球粮食供应链。俄罗斯农业部说，俄罗斯的停止出口将会影响到小麦、玉米、黑麦、大麦和麦斯林的出口运输。麦斯林是小麦和黑麦的混合物。俄罗斯农业部的宣布并没有提到冠状病毒带来的危机。自从2019年12月在中国中部出现以来，冠状病毒已经感染了全球185个国家或地区，并且感染了接近300万人。来自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俄罗斯的谷物供应将会继续流向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当中包括前苏联国家阿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领袖在3月下旬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警告，随着各国采取行动，采取措施阻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加速蔓延，必须要注意尽量减少对粮食的潜在影响或者对全球贸易和粮食安全的意外后果。由于冠状病毒测试供应有限，五国大楼首先将重点放在测试那些履行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最重要职责的人员。排在第一位的是操作国家核力量的男女军人、部分反恐力量以及一艘即将部署的航空母舰上的人员。美国国防部高层希望在6月前将测试从目前每日的7000次增加到6万次。今次将会使到他们能够测试那些表现出症状的人以及那些没有症状感染者。目前的測試供應緊張迫使五國大樓採取分階段方法，包括在美國海軍尼米茲號航空母艦上測試水兵。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他有信心以色列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之下將能夠在幾個月內兼併西岸部分地區。內塔尼亞胡對一班強烈支持以色列的歐洲福音派基督徒說，以色列將能夠慶祝猶太復國主義歷史上另一個歷史時刻。以色列計劃宣布對戰略上至關重要的約旦河谷和西岸所有猶太定居點擁有主權。以色列自從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一直佔領了約旦河西岸。今年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公布中東和平計劃的細節，批准給予內塔尼亞胡所稱的打擊恐怖分子的緩衝區，支持以色列的兼併計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的反移民组织不满移民禁令，呼吁当务之急是控制工作签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成为美中新冠病毒源头之争再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一份报告说，威胁性的经济措施成为美中竞争的新武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美中两国近年来将威逼性的经济措施作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越来越多地对对方采取这个策略。这份报告作者认为，这些威逼性措施将在未来几年内对美中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该报告由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报告说，过去几年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经济胁迫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对从中国入口商品的三分之二加征关税。虽然两个国家今年一月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已经开始实施，但很多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的关税仍然保留，而且美国还开发并部署一套日益成熟的其他胁迫性经济政策工具，包括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入口以保障美国供应链安全、加强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制裁以及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中国在美国活动的执法措施。报告指出，这些工具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在美中关系中发挥突出的作用。无论美中两国是否全面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达成更加广泛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但报告亦都认为，美国在度使用胁迫性经济措施方面的成功记录只是好坏参半，这样体现了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其与全球的互相关系，使到美国不能够简单地将中国从全球经济中孤立出来。虽然关税和其他措施成功地对中国施加一些宏观经济压力，但并没有从北京方面获得根本性的让步。定向制裁和執法措施同样对一些中国企业产生了经济影响，但其他中国企业亦都表现出抵御美国经济胁迫的能力。对中国而言，报告认为中国看上去已经认识到需要在限制和外国伙伴在某些领域的经济联系和维持与其他领域的经济联系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某些经济方面，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中国谋求同美国拉大距离，因此在国内能力发展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但在其他中国在某些领域寻求拉开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同美国的距离，在国内能力发展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而在其他的中国必须依赖外国伙伴提供技术、知识产权或制造业等中国不愿意切断领域，中国政府则试图维持贸易和投资流动不受限制。报告同时都指出，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胁迫手段的使用亦都不断演变，虽然中国在直接对美国或美国目标使用经济胁迫措施时一般都有所克制，但中国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盟友作为目标，例如在2018年12月华为首席财务官万万洲在加拿大被扣押之后，中国就对加拿大实施贸易限制。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限制，以应对在几个议题上两个国家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决定禁止华为进入澳大利亚 5G 电讯网络。 中國仲威脅要對其他考慮禁用華為使用 5G 技術的國家進行經濟脅迫。除了國家層面的脅迫措施之外，中國的經濟脅迫措施亦都越來越多地針對個別企業和個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 NBA 球隊休斯頓火箭隊經理莫雷發表了批評中國對香港政策的言論之後，中國就暫停了轉播 NBA 的比賽。報告同樣認為，中國到目前為止使用經濟脅迫手段的記錄亦都是好壞參半的。有些國家做出調整，使它的政策更加符合北京利益，但在其他情況下，其效果並不明顯，甚至有所反彈。報告警告說，北京正在迅速創新測試不同的供幹來源和經濟脅迫方式，在不同的案例中學習。隨著中國部署脅迫經濟的情況不斷擴大，美國需要系統地評估它的脆弱性，並制定一套連貫的政策應對措施。報告建議美國需要加強制定和部署脅迫性經濟措施的政府機構，並繼續向決策者提供現代化工具。報告仲建議，為了更有效地將經濟脅迫轉為中國在政策上的改變，美國需要將它的脅迫措施和其他政策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從而更好地向中國表達意圖和升級的信號，更嚴格地評估影響和成本，並鼓勵民國的支持和協調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中兩國關於新冠病毒源頭的爭論再起波瀾，在美國福克斯新聞和有線電視新聞網相繼披露，華盛頓正在調查新冠病毒可能是源自於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次實驗室事故之後，中國官方和官媒又開始渲染病毒是來自美國馬里蘭州的德德里克堡一個生化研究基地。這些有關的信息成為美中的新冠病毒源頭之爭再起。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另一則報導。
北京時間4月23日的下午，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布會，在會上面中國官媒澎湃新聞記者提問時候表示，馬里蘭州德里利克堡的生化研究基地即將重新開放，導致大批當地民眾外逃，因為有美國的媒體報道說這個生化研究基地可能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發源地。回答提問的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施一是顯然有備而來，宣讀了一份明顯是事先準備好的答案，說美國有人懷疑特里克堡的生化研究基地可能是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美國方面對此是未有公開是回應，大家是無從作出判斷。他還說，病毒的溯源本身就是科學問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再次發生類似的疫情，對人類社會造成危害。這個說法是和中國外交部一貫的說法，就是病毒的溯源是一個科學的問題，需要聽取科學專業的意見吻合。澎湃新聞記者所說的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实际上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由于生物安全的事故，该个机构在去年的8月份已经被关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转推一个指向一个已知的阴谋论网站的连接，该个网站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这里，最终到了武汉。赵立坚发的另一个推文指称，新型冠状病毒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到武汉，这个加剧了美中紧张的关系，直接是导致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使用中国病毒以及是武汉病毒的讲法称呼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此时再度炒作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显然是针对美国媒体上面披露的，即是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官员正在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的一次实验室事故进行调查。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一场实验室事故导致新冠病毒的意外传了给一名的员工，而这名的员工在离开实验室之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将病毒是带到武汉的人群当中。类似的病毒泄露事故曾经有先例，2004年的4月，中国疾控中心病旅 所发生的一次沙士冠状病毒泄露事件，总共导致了九个人被感染，其中一个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2月24号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提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这度加剧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是来自于中国实验室安全事故的种种揣测。但是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的理论还未在主流科学界形成共识。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不能够排除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但是目前亦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个的观点。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研究新发的传染病的助理教授索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两种的情况能够证明新冠病毒是来自实验室的泄露。一种情况是武汉的某一个实验室设施正在研究特定毒株的冠状病毒，而且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保障措施不足，导致病毒意外释放。而另外一种的情况是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在实验室当中暴露于病毒中，而这个人能够让武汉的其他人接触到病毒。他说，对于这第一种的情况，大家是要清楚地了解实验室里面研究的是什么东西，以及整个冠状病毒实验室以及是研究机构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对于第二种的情况，你是需要提供实验室员工有确诊病例的文件，感染时诊断性的 PCR检测阳性或者是感染后可能发生的血清学转化，以及和武汉市的新冠病毒的疫情早期感染者有明确的联系。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已经是通过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反驳了美国政界对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该所的指控。在中国环球电视网49号播出的专访当中，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表示，新冠病毒绝对不可能是从他们这边出来。他说他是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科技的管理者，长期从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以及是科研项目的管理，他是知道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人民日报4月23号发表标题是病毒溯源要以科学为依据的评论员文章，试图以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所讲的所有已知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不是经过实验室人工干预或者是制造而来，来证明中国在新冠病毒源头上面的清白。文章当中说，这个郑重表态有力回应了国际上有关谬论以及阴谋论，有利于国际社会明辨是非，凝聚共识。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同一日表示，中国政府掩盖疫情，在疫情爆发早期销毁新型冠状病毒的样本，从而导致公众是无从追踪新冠肺炎的演变。这个指称再度加剧了外界对新冠病毒可能源于武汉一个实验室的猜测。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武汉病毒学的研究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是对该报说，中国是未有向世卫组织提供活体病毒的样本，因为中国已经公布了大量的信息，比如是新冠病毒的遗传密码等等，因此中国是没有同世卫组织共享活体病毒的样本。一些病毒学专家认为，仅仅是通过观察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无法判断该个病毒是从实验室还是是湿货市场亦或是其他的地方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类身上，因此要想确认还是得要通过中国当局的接触追踪以及相关措施来确认。蓬佩奥表示，美国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他说，即使是在中共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亦都未有分享他所掌握的所有信息，相反他是掩盖了这种疾病的危险性，在持续的人际传播发生的一个月，直到中国境内每个省份都出现病例之后才是报告。他是审查了那些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的人，下令停止检测新的样本，并且销毁了自己的样本。自从新冠疫情今年一月在武汉大规模爆发以来，病毒的来源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查阅武汉卫健委自去年12月以来的疫情通报发现，武汉官方在疫情爆发早期显然试图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华南海鲜市场， 这个位于武汉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湿货市场，不单止出售鲜活水产品，亦都有大量的野味以及野生动物的交易。一些中国官媒亦都曾经报道说，在这个市场上出售的野生动物有可能是病毒的源头。新华社向1月26号的报道说，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当中检测到33份样本含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并且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当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是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美国福克斯新闻在4月15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政府曾经说病毒的源头是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又宣传说病毒源头可能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些都是为了转移视线。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还表示，这个可能是历来代价最大的政府掩盖行动。罗格斯大学阿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化学生物学者教授是艾布莱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政府得到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及正式向世卫组织提供该个信息之间有15到16日的延迟，而中国是需要对这个至少两个星期的时间的延迟作出解释。他说，在疫情爆发式的扩张，疫情一周是翻倍的情况底下，这两个星期的时间使到武汉的疫情扩大四倍，极大地增加了武汉的死亡人数，并且导致疫情从武汉向全国其他地区以及全世界扩散。他说，显然是有些延迟，而且亦都不够透明，虽然跟2003年的 SARS 时候相比，透明度已经有改善。他说，在中国方面的一些讲法说这种病是人与人之间不具有很高的传染性，这个属于误导。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洛伊在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向美国和世卫组织提供了有关疫情的大量错误的消息，这个给予了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洛伊是美国国会当中少数具备医生资格的议员，同时亦都是众议院共和党医生连线的主席。他说，你不能够相信任何从中国传出来的消息，因为有些消息是如此荒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受理海外绿卡申请的行政命令推出之后，引发了多方面的不满，当中亦包括了反移民组织。多个反移民组织的领袖就认为，这一项行政命令无法有效地保护美国人的就业，并且说当务之急是控制工作签证的发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工作签证持有者被这些反移民组织认为是夺走美国人就业岗位的首要威胁。他们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出台该行政命令的目的如他之前所讲的一样是为了保护就业，这样暂停通过工作签证从海外引进劳工才应当是首要任务。反移民组织移民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马克·克里科利安说，如果是为了减少进入美国工作市场的人数，这样禁止起码是暂时禁止，这些的工作签证才更为有效，比如 H1B 特殊职业者、 H2B 非农业工人、夏季旅游工作项目、 L1 跨国公司内部人员交换等等。这些项目将海外人口引进美国工作，这个才应该是禁令的目标。克里科利安告诉美国之音，他并不是反对这条禁令，他理解总统这样做的用意，他只是觉得如果不包括这些工作签证的话，禁令没有太大意义。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4月22号下午签署了该禁令，暂停至24号起长达60日的美国境外绿卡的申请程序。但美国公民的配偶和小孩、投资者、医护人员、难民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人员除外，美国境内的绿卡助理程序将不受影响。禁令并未包含海外劳工等非法移民签证的申请，不过亦都勒令国土安全局和国务院在该行政命令出台后的30日内对这些签证进行评估，并向总统建议采取何种进一步措施。反工作签证组织美国科技工人的执行主任海文林恩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不是从海外引进劳工的时候， 我哋国家同领导人应该好好嘅睇一睇，点样能够最好嘅雇佣已经喺美国嘅人，无论佢哋系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还系任何已经喺美国安顿落嚟嘅人。林欣认为，要保护工作机会，美国政府应当取消特殊职业签证 H1B、保证交流访问签证 J1。只发俾交流访问嘅人，而唔系俾医生等职业工作者嚟美国高校工作嘅机会。取消选择性实习培训 OPT， 该培训给予从美国高校毕业嘅外国学生喺美国工作嘅机会，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林欣认为，外国学生会利用呢一个嘅机会抢走美国本土学生毕业后嘅就业机会。佢认为毕业后嘅第一份工作对个人生涯意义重大。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公开数据显示 ,2019 年财政年里面，在美国持有特殊职业签证 H1B 的总人数为38万，其中印度公民占 71%， 中国公民占 13%， 而第三名的加拿大公民占 1%。由于工作签证规定持有者不得随意更换雇主，使得外籍工作者更有可能为了留在美国而接受低薪资，企业雇主从而通过签证使用更多廉价劳动力。新出台的禁令不包括这些签证，意味着大企业雇用廉价劳工的行为可以继续下去。密歇根州移民律师迈克尔·洛兰则不以为然，他说疫情肆虐全球，好少有人愿意冒住被感染的危险和被隔离的麻烦，乘搭飞机等交通工具到另一个国家去工作。目前不会有新到来的外籍工作者和美国人竞争岗位。洛兰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当他到另一个国家时，那个国家会将他隔离起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国家又会将他隔离起来。他担心坐飞机，因为他知道飞机会是传播病毒的一种媒介。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的策略之一，就是迎合美国国内的反移民情绪。林欣认为，特朗普的这次禁令的出台，就是为了表明他在这里实现竞选时的承诺，但实际情况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无党派独立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朱莉亚·杰拉特对美国之音说，绿卡禁令的出台是为了安抚特朗普的支持者。他说他认为禁令是在给美国选民传递一条讯息。再说他明白你们很多人在经济上挣扎着，你们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工作。他看到了你们的状况，他意识到了，他在这里正在采取措施。虽然这条措施现在带来不到什么的影响，但是这个显示总统意识到了很多美国人在经济上的困难。移民专家他们都认为，这一次禁令的包含范围非常狭窄，只是针对了在境外的绿卡申请者，但大多数绿卡申请者早已经在美国境内。移民研究中心的克里科利安称，禁令有如此之多的限制是行政当局内部妥协的结果。他认为特朗普总统所属的共和党中，传统的崇尚大资本的党员并不想失去海外廉价劳工，但移民政策上的鹰派则主张进一步限制引进人口，最终出台的禁令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政府关系主任沙瓦丽达拉戴利表示，绿卡禁令只是为了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特朗普当局对疫情的不当处理上转移开。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不承认失败，而是盯住他们的首选受害者移民。移民在这一次的疫情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经济复苏中会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独立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美国医护和社区工作者之中有 17% 是移民，食品、药品、清洁剂的生产工人之中有 26% 是移民，而科技和研发工作者之中的移民占据 22%。 美国总人口之中的移民百分比约为 13%。 此外，达拉戴尼亦称，工作签证持有者抢走美国人就业机会的讲法并没有道理，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一个特定的雇主、特定的岗位，他们必有拥有特定岗位需要的特定资格和能力。 他们不是说来到这里然后可以随意抢走任何一个人的工作。移民和法律专家表示，特朗普当局的绿卡禁令将带来的具体影响还不得而知。由于疫情，美国驻外使馆多处处于停工状态，绿卡申请程序早已经停滞不前，旅行禁令和边境关闭都已经生效多时，禁令能够进一步影响的人群极其有限。移民律师洛兰对美国之音说，会被影响到的人数极少，以至于从法律层面上他完全没办法理解禁令的意义何在。他说，如果你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宣布你不卖雪糕，没人会在意，因为没人要买。洛兰称，他没有任何一个客户受到了禁令的影响。维吉尼亚州的蔡律师则透露，他受到影响的移民客户包括在中国申请亲属移民的人、正在中国等待移民签证的人、美国公民的父母、特殊杰出人才类别的职业移民、绿卡申请表格已经被批的申请人等等。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总统令里面还提到，在今后30日还会审查非移民签证项目，有更多人担心在将来会受到影响。专家称，禁令的真正影响要等到使馆重新开门后才能够显现。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杰拉特预测，禁令将会在60日到期后被延长。他说，总统说禁令的目的是保护经济，60日内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完全复苏，所以禁令很有可能被延长。他还表示，在美国目前2600万人失业的情况下，引进更多移民似乎讲不通，但长期的人口变化预测显示，移民将是美国跟着下来几十年内经济增长的必要部分。因为随着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生育率，我们劳动力的增长已经完全仰赖于移民和他们的子女，这个在跟着下来15年里面都会是事实。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依然严峻，同时各地传出尽快复工去重振经济的呼声。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阿米贝拉众议员最近通过 Sky 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贝拉众议员在专访的第一部分是提到了美国目前的挑战以及他所认为的复工指标。贝拉众议员仲对疫情暴露出的供应链问题提出了关注的。他在国会众议院里面是代表加州第7选区，在进入国会之前他是一名内科医生，在他的选区里面行医超过20年。我们以下是播出专访的第一部分。首先张佩芝就询问贝拉众议员，他的选民怎么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他说，
I think like everyon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staying at home is not normally what we do. We're an interactive species as humans.
贝拉众议员说，他认为对每个人来讲，对整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人来讲，一直留在家里面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会做的事情。他说，人类是喜欢互动的，但是他所在的选区，也就是加州萨克拉门托郡，居民都已经遵循居家令，而且现在看来开始亦起到作用。在萨克拉门托郡这里有关的病毒曲线已经拉平了，希望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可以开始考虑复工的情景。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贝拉众议员，他可以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去谈论新冠疫情，问他究竟不单只是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是一名医生，究竟他是在几时以及怎样第一次得知有这种神秘的病毒在中国爆发。作为医生，他的第一反应究竟是什么
呢？You know, as a doctor and a membe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ne of my focus areas has bee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pandemic preparedness. So it's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贝拉众议员说，他是作为一名医生和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一个他极为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全球卫生安全以及大流行病的预防。他说，有一小撮人在2019年的12月底就开始听到一些消息，但是实际上是到了2020年1月才可以开始了解到在武汉发现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之后我们看到了中国采取大动作，将整个城市整个省份隔离。
嗰陣時候我哋先至真正知道呢個係唔似沙士或者中東呼吸綜合症，咁今次嘅情況係絕對唔同。咁喺嗰個時候咧，佢哋就同疾控中心以及其他機構合作，試圖令到美國科學家同醫生進入疫情嘅熱點地區，但係非常不幸，當時嘅進展係有啲緩慢。美國之音記者張貝芝繼續問：咁四個月後，而家處於一個全球大流行嘅狀態，咁回顧過去呢段短嘅時間。他認為我們有哪些地方是做得正確呢？美國有些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呢？貝拉眾議員回答：
The things that we should have done early in, you know, my first inter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as on January 23rd.
貝拉眾議員說有些事情美國本來應該可以早點做的。他和政府部門的第一次活動是在1月23日。當時他說，我們知道美國的公共衛生系統會需要額外幾十億美元的資金。所以那陣時就已經是向政府提出，你告訴我們究竟你們需要什麼，國會會在1月底或2月初另外提出追加救助的法案。另外他說，我們也應該要用更多的努力令到美國科學家和全球科學家可以進入中國，我們才可以更好地了解目前面臨的情況，但很不幸地並沒有發生。我們本身的挑戰是在於怎樣去提高我們的診斷測試能力，確保那些診斷測試是準確，而且一般人都可以得到測試。這個就是我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亦導致了我們只是剩下一種應對辦法，這個就是去減慢，亦就是要令所有美國人都留在家去減慢病毒的傳播，這個就是現在所處的狀態。美國之音記者張貝芝繼續問了，貝拉眾議員一直是呼籲特朗普政府制定一項全國的檢測策略，廣泛並且快速部署抗體檢測和接觸者追蹤系統。你是否可以詳細去解釋為何要採取這些步驟這麼重要呢？
Yes, you know, I don't disagree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anting to lift some of the stay-at-home orders, but we have to do it safely and when we have the resources to do that.
貝拉眾議員說，政府部門想要取消一些居家令，對此他不反對，但是我們必須要安全地做這件事，而且當我們有資源的時候才可以做。他強調國家復甦策略必須有幾項要點。第一，我們必須有診斷測試的能力，我們要知道這個病毒可能還要存在一年甚至可能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要繼續看到一些聚集性的病例，必須要迅速針對有症狀的患者進行檢測作出診斷，然後就對有關的接觸者進行追蹤，努力限制這些聚集性的傳播。你可以看到南韓其實在較早前已經很有效地施行這些策略了，在他們爆發的第一批新冠病毒確診案例的時候就已經這樣做，所以在具備診斷檢測能力之前我們還不可以。而第二，我們還需要具備血清檢測能力，這是一種抗體的測試，可以告訴我們如果你接觸過病毒、感染過病毒並且痊癒，你會有一些保護力和免疫力，這個將會幫助我們的決定一個社區或者全國範圍內究竟有多少人是安全，再次感染的風險是非常低的。而最後，我們還需要公共衛生人員走出去展開接觸的追蹤、監測等等的工作，我們還未有這樣的人力，現在正在估計可能要多達10万人需要快速招聘、培訓並且部署到全美國各地，這個亦是美國復甦策略的部分。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對於很多美國國內的人來說，最令人震驚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我們的醫護人員、應急人員、重要崗位的工作人員並未有足夠的防護裝備。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應該要怎麼做去確保這些從現在開始前線工作人員有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去保護自己免於病毒的侵襲呢？
I think what this pandemic has exposed is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really the
貝拉眾議員說，他認為這場大流行病暴露出全球供應鏈的問題，要知道很多這些裝備和個人防護裝備以及一些用於檢測的試劑等等都是來自一個單一的來源，而這個單一來源就是中國。如果我們過度依賴一個國家，而如果那個國家正是大流行病爆發的起源，所有活動都必須要停止，這將會對整個供應鏈產生連鎖反應。貝拉眾議員認為，這個不單只是我們美國，我們和全球都必須要討論和審視我們應該怎樣去建立儲備。在短期內，美國必須要提高本身的製造能力，確保美國有大量的個人防護裝備給我們的現場應急人員、醫生、護士。如果我們沒有檢測試劑的話，我們應該要加速製造自己的設備，不過就好像他剛才所說的，這個就是為了應對目前的危機。 而從長遠來說，美國真的必須要好好關注供應鏈，不只是防護裝備和檢測設備的供應鏈，還有藥物的供應鏈，必須要在供應鏈當中保持盈餘。美國之音記者就問，現在大家每個人都在討論復工的問題，應該怎樣去復工，以及何時可以這樣做。究竟貝拉眾議員認為現在出現了什麼指標，你才會放心認為可以重新展開經濟活動呢？
So the metrics we have to look at before we can say it's safe to reopen the economy is hospital admissions. So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are showing up at the hospital and are sick enough to be admitted.
布拉仲议员说，在我们可以安全地重启经济之前，必须要看的指标就是医院的入院人数，到医院去并且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留医的人数，住入这个深切治疗部的人数，这个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这些数字还上升的话，我们就知道病毒仍然在社区传播。但我们看到这些数字下降的话，我们有可能仍然会看到新增病例增加，但是那个是因为检测能力增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诊断结果。我们亦可能会看到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因为那个是一个回顾展示大约两个礼拜前情况的指标。不过一旦我们看到医院入院率和进入深切治疗部的入院率的数字开始下跌的话，我们就能够说已经过了曲线的高峰，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下降阶段。目前仍然需要再等起码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才可以确保不会有新一波病毒的复发或者传染，这个似乎就是病毒的生命周期。病例减少到足够程度，住院人数减少，深切治疗部的病房人数减少，两个礼拜之后你才可以说、我们已经走到了病毒的前头，我们可以才可以开始考虑其他措施，令到某些风险没那么高的人群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者至少开放一些更多的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贝拉众议员，他究竟希望向美国之音的全球各地的观众听众在经历这场大流行病的时刻传递什么信息呢？
To the folks that are watching on Voice of America, this pandemic is a wake-up call for all of us, both as a community, a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really as the global community. We're all connected.
貝拉眾議員說，正在收聽收看美國之音的觀眾，這一場大流行病敲響了我們所有人的警鐘，不單只是針對我們，而是真的對全球社區。我們是互相連結的，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要同舟共濟。这场大流行病将会在很多方面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如果我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全球社区团结一致，在一切结束的时候将会变得更强大更坚韧，而且希望将处于在一个更好的境地。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将会共同努力预防下一次的大流行病，我们可以共同合作努力解决这场大流行病所暴露出的问题，例如弱势社群等等。我们希望可以度过这一切之后，世界将会一个有更多合作空间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新冠病毒疫情扩大，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周边就越来越多军事挑衅的作为。专家警告，这个因为共产党最主要的香港和台湾以及经济政策都在溃败当中，未来一段时间这种军事挑衅的情况有可能会变得更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月以来，中国解放军战机战舰绕经台湾的演习更加频繁，其中甚至有越过台海中线以及夜航训练的时候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些都被视为是极具挑衅性。上个星期，中国航母辽宁号亦是护卫舰队是经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前往南中国海之后，4月23号再度驶经巴士海峡沿台湾东部海域返航。台湾军方亦都首度公布从空中监测辽宁号的照片，并且表示即使是在疫情当中对台湾周边军事动态都有全程的掌握，包括星期五航经台湾海峡的一艘美国战舰。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信文少将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强调，台湾周边情势严峻，前一日公布辽宁号的相关信息显示敌人不断在 佢哋嘅国家嘅家园，响佢哋嘅家系附近不断咁晓学。病毒亦都对全世界造成好大嘅威胁。三军部队会同人民一齐对抗呢一场嘅战役。史顺林话：台湾周边嘅情势持续严峻，而响昨日佢哋公布咗中共嘅辽宁号以及系五艘护卫舰嘅动态。三军部队包括响海上八艘军舰嘅侦巡、监控以及系空军响空中嘅战巡，以及系陆军地面部队嘅战备任务。各军官兵都未有受到疫情嘅影响，24小时守护家园，捍卫国土嘅安全，从嚟系未有懈怠。美军第七舰队响上个星期四响脸书上边贴出嘅导弹驱逐舰贝利号航经台湾海峡嘅照片，贴文当中表示，贝利号被前进部署于系第七舰队操作地区，以支持印太地区嘅安全同稳定。仰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媒体简报当中指责中国共产党利用全世界专注于应对新型冠状疫情的时机，对台湾军事施压，并且胁迫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周边邻国，甚至是仲撞沉一艘越南的渔船。美国强烈反对中国的霸凌行为，他还说希望其他国家亦都对中国是谴责。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蓬佩奥的讲法作出回应，说无论几时几在哪个地方，中国都会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台湾、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对于北京为何在疫情严峻的时刻是持续增强对台军事压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研究员易思安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公众会见到北京更多挑衅行动，是因为他的香港政策、台湾政策都在溃败当中，而他的经济亦都在失败，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停止，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会再有人信任。易思安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合法政治组织，没有人是经过人民投票选出，他们依赖暴力维持对社会的控制，这个是为什么在危机的时候他们会转向以军事力量对他们的邻居是发泄，这个是他们的内政被应用到外交事务上面，亦都因此是这样。中国现时会对台湾的军事挑衅越来越多，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还有可能更多的变得是更差。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台海形势有可能更差，因为中国要将世界各国对他们处理疫情不满的压力以及内部的积怨转向，台湾是他最容易施压的对象。叶耀元说，因为现时所有矛头都指向中国，中国亦都要想办法去排除国内的一些积怨，今日他们就将矛头是指向国外，当然中国要直接挑战美国这件事是会很奇怪，所以中国当然就是将他的恐吓的对象直接放到台湾身上，当然这个已经是很久的时间，但是现时的动作会越来越频繁，这个是美国也不能够是一个省油的灯，他看到中国这些动作之后就必须进行一个很及时的反应，他的反应就是你来晓一次，他们就是围着你是晓一次，这个就是陪着你慢慢是在这里兜圈，看看你是兜几耐。具有中共公台大解密一书的易思安说，这个是为什么美国军舰要穿过台湾海峡，因为他是发出的讯息是美国军队是在该处，他已经准备好应付任何的情况。易思安说，美国的目的是要在这段的危险时期试图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五角大楼试图发出的信号是决心和力量，以便他们的朋友安心，并且亦都威胁他们的敌人。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兴在一个短信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实在是看不出北京在疫情当中加大对台施压的真正意图，不过他认为或者是要藉着疫情的期间表现顽强来维持他的大国威望，以为疫情结束之后各国必然的秋后算账先摆好公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事话。
国国会1828年通过了一项立法，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大幅度征收关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压迫。美国南方各州反对这项立法，因为南方是农业区，没有工业需要保护，南方主要产品是向欧洲出口的棉花。美国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欧洲就会对美国出口的棉花征收对等关税。这样不单止南方的棉花销量会降低，使南方农场主的收入减少，同时亦会使美国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南卡罗来纳州拒绝交进口税，并且表示进口税不符合宪法，宪法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一度曾经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但是后来变成州政府权力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霍恩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在声明中卡尔霍恩提出所谓的否定原则。他说联邦政府是由各州建立，因此各州的权力高于联邦。卡尔霍恩指出，各州可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任何不符合宪法的政令，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由州政府自行判断。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支持否定原则，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极力反对，两人唇枪舌战，展开一场论战。韦伯斯特说，海恩嘴里面讲的什么自由第一联邦第二，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一样。没人知道杰克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在辩论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得到杰克逊的支持，决定设宴纪念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杰克逊总统同意出席。晚宴上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一开始就是称赞杰斐逊总统的民主理念，然后又提到维吉尼亚州反对联邦政府1798年通过的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那段历史。接着下来，主办者将话题引到南卡罗来纳州对进口关税的反对。讲话结束之后，杰克逊总统率先祝酒，杰克逊站起身举起酒杯。他双眼直视副总统卡尔霍恩，等欢呼声平静下来之后，他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保持下去。卡尔霍恩站起身和大家一起干杯，他完全没想到杰克逊会反对他的否定原则，他的手震了一下，酒都泼了出来。跟着下来轮到卡尔霍恩捉酒，他慢慢地站起身说，我们的联邦十分宝贵，仅次于我们的自由。等了一阵之后，卡尔霍恩继续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尊重各州的权力，俾各州平等享受联邦的福利和负担，联邦才能够得以保持。杰克逊几分钟之后离席，大部分人紧随其后。不过否定原则在南卡罗来纳州极端主义者之中依然好有市场，两年后死灰复燃。否定原则并不是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唯一分歧，卡尔霍恩还对杰克逊的好朋友战争部长约翰伊顿的夫人发起攻击。杰克逊内阁里面的三个成员支持卡尔霍恩，这四个人的夫人都拒绝和伊顿夫人来往。杰克逊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把戏，目的是要强迫伊顿退出内阁，使杰克逊出丑。 杰克逊同卡尔霍恩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而同时前总统门罗任期内同卡尔霍恩同事过的内阁成员威廉克劳福德写信给杰克逊说，卡尔霍恩1818年的时候曾经主张逮捕杰克逊。当时杰克逊未经门罗总统的批准，擅自率兵进攻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一带，还吊死了两个英国人。卡尔霍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建议惩罚杰克逊，杰克逊直到1829年才知道这个消息，两人的关系因此陷入冷战。卡尔霍恩和杰克逊亦曾经试图改善关系，而且有一次好像真的做到了。杰克逊对国务卿范布伦说，他和卡尔霍恩已经冰释前嫌，两个人会销毁彼此之间那些不友好的书信。他还准备邀请卡尔霍恩来到白宫和他共进晚餐。卡尔霍恩觉得和杰克逊关系改善之后，就可以着手消灭自己将来竞选总统的对手国务卿范布伦。他决定保留和杰克逊的书信，不将他们销毁。他将这些信件作为资料写成一本小册子，里面引用一些人的声明否认克劳福德的指控，并指责国务卿范布伦利用克劳福德在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制造矛盾。卡尔霍恩的部下拿着这本小册子交给战争部长伊顿，请他转交杰克逊总统，并对伊顿说没有杰克逊的批准，他们是不会公开发行这本小册子的。谁知伊顿并没有将小册子转交给杰克逊，亦没有给卡尔霍恩的部下任何答复。卡尔霍恩以为沉默就意味着杰克逊的默许，于是就大批印刷并公开发行。杰克逊知道之后嬲到不得了，卡尔霍恩不单止没有销毁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且还将他们公诸于众。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华盛顿环球报》指责卡尔霍恩向民主党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杰克逊宣布卡尔霍恩和他的支持者是自掘坟墓，卡尔霍恩一头雾水，直到后来才发现伊顿根本就没有将宣传小册子交给杰克逊看，甚至没有提及这件事。伊顿这样做是为了同夫人出气。而同时杰克逊亦继续捍卫伊顿夫人的荣誉，他甚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件事。除了伊顿本人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杰克逊对他们说，他不想干涉内阁成员的私生活，但是他发现他们几位的家庭好像串在一起孤立伊顿。杰克逊说，我是不会跟约翰伊顿分开的，在我内阁里面工作的，如果不能够跟伊顿和睦相处，最好尽快辞职，我必须也一定会实现内阁的和睦。杰克逊说，对伊顿的侮辱就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不跟伊顿合作就索性辞职，结果无人辞职。但是情况并未出现好转，很多人无论如何亦无法平等地接受伊顿夫人。范布伦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对杰克逊造成沉重的伤害，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不能够建议杰克逊被伊顿辞职，因为杰克逊已经明确表示他宁可辞去总统的职务亦不会背信弃义。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